睡着。我们要继续自由释放这个系列。我们知道这个系列是根据加拉太书的。好，我们刚刚读到的是加拉太书第二章。其实我们过去两次已经谈过了加拉太书第二章。我们这一次今天要再来看看第二章的全章。几个礼拜以前，我发给各位的那个关于主日信息的电邮当中，我提到有一个名字叫做 Leland Hansen 的人，记不记得这个人的故事？你们都忘记了啊！他在住家附近的便利商店里面买了一张彩券，回家以后呢，就跟很多人一样，就把其他的彩券呢夹起来，就挂在冰箱的门上面。那么没有多久以后呢，他就忘记这一回事了。他都忘掉了。3个月后的有一天，丽丽呢，她在她的厨房里面处理一些账单，当她正在为一些意想不到的那些开销愁烦的时候呢，她眼线不经意的飘到了冰箱上面那些彩券，她就心里想说：“哼，也许哦，也许啊，也许其中有一张彩券中了几块钱。”说不定可以来稍微解决我的问题。结果呢，果不其然呢，有一张获奖了，而且是超级大奖，中了2200万美元呢！哇，你知道吗？那一张彩券是3个月前他在便利商店里面买到的，请你想一想哈。整整3个月，每一次他打开冰箱的时候，那张彩券就在那边晃晃晃的。但是，直到他发现了它真正的价值之前，有没有带给他益处？没有，真的没有带给他什么好处，是不是？其实弟兄姊妹们，我们在福音当中所拥有的无价的珍宝，常常不是也这样子吗？是不是啊？比如说，我们上次提到了，我们拥有了在基督里面的自由，可是，在你我的日常生活当中，我们有没有感受到？有没有感受到它带给我们任何益处？我们都没有人点头摇头，说很难说嘛，是不是啊？是不是啊？可能嘛？可能没有，是不是啊？那么，我们今天再看另外一个例子，我不知道你怎么想的哈，但我知道。我很确定，我在基督里，我拥有神赐给我丰富的恩典。我也喜欢思想这件事情，你知道吗？这个要比白发的话，大概这边除了佟大哥跟我可以比以外，没有人可以跟我比啊。那我每次一想到我年纪越来越大了哈，我知道我度过的生日哈，绝对比我前面要拥有的还要多很多，同意吗？哎，总是有人在讲，这是实在的嘛，对吧？不可能的。哎，所以我很兴奋，我得到了这张丰富的那个恩典的优待券。我对于离开这个世界以后的日子，绝对会比现在的生命更棒、更超越。我是充满盼望的，你知道吗？你们都算了，你们。但是，一个很实际的问题哦，对目前日常的现实呢？哎，我现在还是在过日子嘛，是不是？那么，对于目前生活上面的一些现实，怎么办呢？对于神恩典的认知，又如何真正的帮助我？如何的真正的影响我过日子？因为如果这个东西没有办法让我感受到自由，或者是让我更加的充满喜乐，对于神所做的一切事情更充满兴趣、更充满热情的话，那么我真的要问问我自己：福音真的是以神的心意渗透到我生命的核心吗？福音对我真的是一个福音吗？是不是啊？我一直想想哈，与其把它看作一般人心目当中只是一些正面积极的一些理论，如果我能够真正的深入了解到它 真实价值的核心，那么想一想，这将会是何等不一样，是不是？将会在你我生活当中带出何等的不同。因为我实在相信哈，这就是神在我们心目当中的心意，神期待他的子民所拥有的景况。恩典带来的改变是我们今天早上要来思想的话题。首先我想请各位看一节刚刚我们在读的经文里面，我认为是这段经文里面的一个主题经文。如果你真的想了解加拉太书第二章，我认为你值得注意到这里一个简单的概念，那就是我们刚刚最后一节大家一起读的第二十一节的经文。我要请各位再用心的从心里面来好好的来想来读，那么所以这些经文呢就可以进入到我们的大脑里面，进入到我们心里里面来想一想。我们一起大声来读，来，一起来，来，我不废掉神的恩，义若是借着律法得的，基督就是徒然死了。你们早上起来了没有啊？好像读圣经好像那么有气没力的哈。没关系啦，我们以后有机会再来哈。在这里我必须强调一件事情，因为我有点担心哈。因为你知道在我们教会里面谈论恩典谈论很多，是吧？我们谈了很多恩典呢，说不定我们当中又有人听到这个经文，哎呦我的天啊，又来了，我们刚刚不是在谈恩典吗？怎么又来谈了？但是弟兄姊妹请你注意，在耶稣基督被钉十字架然后复活以后不到二十年，短短不到二十年，你知道吗？不到二十年之后，他的教会眨眼之间就把恩典摆在一边了，就把它摆在一边了。我们会令人震惊的是，教会是何等轻易的，人们是那么的不经意的就把恩典放在冰箱的门上，最终就忘记了。这就是为什么保罗在这强调不行啊，不要这样子啊，我们不能这样做的，一直强调要提醒我们的一个原因。其实当他这样提醒加拉太的弟兄姐妹们的时候，今天同样的保罗也是对着你对着我们提出同样的呼吁。因为恩典在我们的生活当中画出了绝对的分隔线，非常重要的。当我们意识到我们所拥有的这个宝贝，那么我们生命当中的每一个环节就会不一样，就会有非凡的不同。今天我们试着来揣摩保罗在这边提醒我们对恩典有一个更深入的了解，看他如何渗透到我们的每一个生命的每一个层面里面，看他在我们生命当中扮演了何等重要的角色。而他说什么？我们来看看加拉太书第二章，记不记得加拉太书第一章讲什么？各位记得保罗要谈什么吗？记得吗？忘记了，算了，没关系哈。我太太提醒我，你这样每一次都没有联系下来的嘛，弟兄姊妹一定会忘记。果不其然，大家都忘了。在第一章中谈到什么？保罗他从谈到他是从如何从一个十足的宗教恐怖分子转变成为什么？转变成为基督福音的传道者，记不记得？是吧？而来到第二章的时候，十四年已经过去了。十四年以后来到第二章，保罗跟一个名叫巴拉巴的人一起服侍，他们的事工的总部在哪个地方？在这个安提亚这个地方，这个城市。如果各位注意的话，你会看到安提亚是地中海东北边属于现在叙利亚的一个海边城市。在保罗时代，安提亚是整个罗马帝国的第三大城市，因此呢，居住了很多的犹太人，也同样的居住了其他不同族群的所谓的外邦人，有很多人在一起的。这个其实有点像我们加州的湾区这里哈，这是一个融入多民族多文化的一个国际大都市。这一点非常重要，为什么？因为保罗跟巴拿巴就是习惯在这样一个多元化的一个环境中里面建立教会。然后有一天呢，有一群来自所谓的耶路撒冷的人呢，他们出现在教会里面，那么就好像丢了一颗氢弹一样的，不是别人丢的，他们丢的，丢了一个氢弹一样的，他们说，哎，先生女士们，对不起啊，请你注意好下吧，你要知道啊，除非你们受割礼啊，否则你们真的不能成为一个真正的基督徒。各位可以想象的哈，听到这个信息，保罗跟巴拿巴 对这些人是何等的抓狂，同意吗？哎呀，怎么样？事实上，如果你注意的话，《使徒行传》第十五章里面就提到当时的情形，《使徒行传》第十五章第二节就提到保罗跟巴拿巴跟这些人的嘛，就起了非常激烈的辩论。然后呢，然后怎么样？然后呢，因为有这个问题存在，保罗就跟巴拿巴决定到耶路撒冷去见雅各、彼得和约翰，为的是什么？为的是要确保他们有同样的看见，他们传同样的福音。而在这次的旅行里面呢，有一个名叫提多的人加入了他们行列。提多是一个希利尼人，就是希腊人，也就是所谓的外邦人。因此呢，提多就成为外邦基督徒的一个代表人物。各位必须注意到哈，在当时，哥里是犹太人所拥有的。不像现在的话，很多人都有一些隔离，已经很常见了啊。这里重点是什么？为什么这很重要？因为它牵涉到了福音的核心价值。你看，想看哦，请问一下哈，我们真的需要行隔离才成为基督徒吗？耶稣的福音还需要加上某种宗教的权利或仪式吗？想一想，是不是这样的？哦，用现在的观点好了，用现在，我们可以用不同的字眼来描述：需要耶稣加上敬礼才成为基督徒吗？需要耶稣加上圣餐吗？我看每个人都认认的，你可能在想说：哎，这些重不重要啊？敬礼重不重要？圣餐重不重要？重不重要？重要啊，当然重要了。但是问题是什么？问题是我们是不是需要遵守洗礼或主的圣餐？主的圣餐不是圣餐，主的圣餐才能够得救？还是因为我们得救了，所以我们遵守洗礼，遵守主的圣餐？我们讲清楚了没有？这个因果不一样的，是耶稣还要加上其他的仪式行为，还是唯独耶稣就够了？这是真正的问题，这是真正的问题。这就是恩典所描述的那一条线，是保罗所强调的，你不能够在耶稣基督上面添加任何东西。其实我们可以在第二章这边看到，因着耶稣基督的恩典所带出来的四个改变，这个四种因着耶稣所分隔的状况所凸显的不同，这四个改变是什么呢？第一个，保罗告诉我们，恩典分隔了属灵的奴隶跟自由。恩典让我们得以脱离属灵的奴役，进到属灵的自由里面。这一点其实我们在上一次的信息里面已经谈过了，但请容许我再度提醒各位，你我很可能以恩典开始，却是为着要得到神的饶恕，为了要得到神的喜悦，而去强调某种规条、规律、仪式或传统。而在你做出这些举动的时刻，又怎么请你注意，其实你又再次的回到奴隶的状况里面了。请你想一想，事实上因为这样子，恩典就被你而扼杀了。你被一切的外貌像是宗教的那个趋势，那个围绕着，它看起来很像很属灵，但是这将成为你的一个奴隶，这些规条仪式将会奴隶你。所以保罗、巴拿巴、提多他们就来到耶路撒冷。为什么我们必须注意哈？耶路撒冷的教会里面，它里面的成员都是什么？几乎都是犹太人，是不是？这些人他们意识到耶稣是他们期待已久的弥赛亚，而成为耶稣的追随者以后，对于他们是犹太人的这个身份认知，是不是马上就改变？根本不会立马有丝毫的改变。他们仍然是怎么样？他们仍然是犹太人，他们仍然是犹太会堂，仍然融入他们的文化，仍然拥抱着强烈的民族特征。所以对他们而言，遵不遵守律法、割不割礼，怎么都不是问题，同意吗？对他们也没有什么问题，他不需要面对这些问题。但是对于那些不是犹太人的基督徒呢， 这个很容易问题了。我们看起来奇怪，对，但是对于他们来说，这就是恩典如何在每天的非常现实的生活当中，将概念转换成为实际，所画出的一条分隔线。这是他们不能够置之不理，反倒他们需要面对，他们需要处理的，这是非常重要的。事实上，保罗在第二章的第四节向加拉太人的描述，他说什么？他说，因为有偷着引进来的假弟兄，私下窥探我们在基督耶稣里的自由，要叫我们做奴仆。就像我以前说的哈，他开始是在安提亚开始，但是当他们到达耶路撒冷的时候，他们所面对的教会当中的一些成员，其中以前很多都是什么，都是法利赛人的，或者是认为自己是法利赛人的犹太人，他们的观念是什么？他们认为他们执着他们传统里面，在他们潜意识里面仍然怎么遵循他们一些所用的所拥有的，所以他们说不行啊，我们是受割礼的，提多没有啊，他是外邦人啊，我们绝对不能够在他身边。所以保罗第五节保罗说什么？但我们就是一刻的功夫也没有容纳他们，要为了什么？为了是要叫福音的真理能存留在你们中间。各位看到没有？一个重要的点，福音的真理就在边缘线上了。你看耶稣基督复活以后不到20年，他们就又要陷入到过去他们所陷入的文化期待宗教包袱里面去了。他们就要让相信基督成为另外一个你必须赚取神的赞许、赚取神的认可的一个宗教，它将成为耶稣还要加上任何你所看重的宗教规条仪式的一种宗教。那保罗第六节他讲法，他说什么？他说至于那些有名望的人，不论他是何等人，都与我无干，神不以外貌取人，那些有名望的并没有加增我什么。他们加增了什么信息？他们在恩典上加增了什么？没有啊，什么都没有啊。这是很重要的一个观点。身为一个牧者，我知道弟兄姊妹，我常常到医院里面去探访一些临终的人，不只是我们教会里面，其他教会的也有。我去看了，我发现要死的时候，有人说基督徒死的时候都很安详，不一定啊。我知道还是有些人不一定，你知道吗？心中充满恐惧焦虑的人仍然存在的，你知道吗？因为什么？因为在他们心目当中，他们发现他们需要做的清单上还有没有完成的事情。哎，我不是讲他们生活当中没有做的事情哦，而是一种宗教义务。他们认为什么？他们觉得他们必须要拥有什么，或者是去做什么。哎，当他回天家的时候，神才会欢迎他们进入到他的怀里面去。你们有没有这种想法？还好，感谢主，都没有人有。这个是事实哦，弟兄姊妹们。请你容许我提醒你，如果你有这种想法，请你容许我就提醒你，耶稣已经成就了一些必要之事了，我们真的可以得到释放。还不仅如此哦，恩典不仅在我们的属灵奴隶上画下了句点，让我们得以自由，他也怎么样？第二点，他也撤除了旧的区分，带进了新的合一。弟兄姊妹知道耶稣传道的时候是以自己的人民犹太人开始，同意吗？是不是？但是福音是什么？是全球性的。还有感谢赞美神，不然我们今天就不用在这里了，是不是？我们不是犹太人，但是什么？我们今天成为什么？神的使命啊！耶稣以自己的人民开始，但是却是一个全球性的。而且整个的这个整个割礼的一个辩论所带出来一个积极面是什么？是在他迫使教会对于所传的信息有一个更明确的定义，并且确认恩典是赋予每一个人的。所以你看保罗在第九节他说什么？他说又知道所赐给我们的恩典，那称为教会柱石的雅各、基法，基法就是彼得啊，约翰，就像我和巴拿巴用 右手行相交之礼，叫我们往外邦人那里去，他们往受割礼的那里去。弟兄姊妹请你注意，当我们读到这里的时候，不要误会是说哎，现在的嘛，哎，他们只负责耶路撒冷的人，那么保罗跟巴拿巴呢，只负责怎么样？只负责外邦人啊？不能有什么？不是的，这只是一个什么？基于他们所服侍的一个地区啊，什么样的人做有个分工，有一个事工上不同而已啊。讲清楚了吗？啊，就好像神使用不同人在牧养不同的群羊， 啊，你有没有注意到在湾区里面有很多的牧者都是有工程师背景的，你知道意思吗？同意吗？为什么？因为在我们湾区里面大部分都是工程师，所以思想上面比较容易了。你今天叫我去到一个农村里面去服侍的话，我告诉你，说不定不到三个月就变什么，就被请走路了，你知道意思吗？不太一样。所以神使用不同的人负责不同的群羊，这很重要的。所以他们就怎么样，他们针对了，就是针对他们服侍的犹太人，保罗跟巴拉巴就负责他们传扬，接触到了外邦人。所以呢，因着恩典，这里有一个重点是因着恩典，这所有的旧的区分得以破除了。所以保罗在加拉太书第三章二十八节非常明确的，他说什么？他说什么？他说并不分犹太人、希腊人、自主的、为奴的，或男或女，因为你们在基督耶稣里都怎么样成为义了。这一节的话，我相信我们下一次我们会来谈一谈哦。这第三章我们会来谈一谈。请你注意哦，当他写这个论述的时候，根本没有人会相信，因为当时种族歧视什么，那个阶级分的非常清楚的啊，主人就是主人，奴隶就是奴隶，男的跟女的是不一样的，在当时是这样子的啊。事实上，对不起，请你我说，这是在这个世界上仍然我们要努力达成的，是不是啊？因为在两千年以后，这个区分仍然存在的，同不同意？不同意？你们注意到，注意到新闻没有？这个美国一个白人警察打了一个黑人，就怎么样？就问题就出来了，有没有？为什么？因为这里面潜在的一个种族的一个区分在里面，是不是？啊，算了，我们不要讲了啊，我们讲哈。我们讲，如果是一个女性，我不晓得各位注意到没有，前几个月已经有一个报道哈，平均来说，同一个职位上面，同样的资历，女的跟男的得到的薪水一样不一样？不一样哎，为什么？为什么？有个区分，同意吗？这个就是我们需要打破的。哎，我们再讲一下哈，你知道我们在买房子哈，现在房子买房子要贷款对不对哈？你注意到没有？啊，如果你是白人的话，你去申请汽车贷款、房屋贷款怎么？对一般人来说怎么样？容易不容易？比较容易一点。你不需要种族歧视，担心那些事情，但是有色人种的话就比较会有一些困扰。为什么？阶级的区分在里面。当然我没有办法告诉你的内心想什么东西，但是我可以肯定告诉你，这就是一种区分，到现在仍然存在着。啊，也许你会说啊，这世界上的事情，这个社会上面的应该不要跟教会混在一起啦，同意吗？是不是啊？的确是不是这样的？我真的期待在教会里面可以这样的哈，所以我们教会里面注意到没有？我一再强调了，我们教会里面没有什么神州团契，没有什么宝岛团契，没有什么温州团契，什么没有哈？你知道为什么？我们不需要分别隔离，墙已经怎么？耶稣基督已经拆毁了，所以我们今天不要讲说你是大陆来的，你是台湾来的，你是香港来的，你是马来西亚来的，我们都是什么？都是耶稣来的，这个很重要，弟兄姊妹们。耶稣已经把它拆毁了，因为耶稣基督，我们怎么旧的区分已经成为一合一了。耶稣基督已经为我们死了，让我们即使有不同的背景、有不同的观念、有不同的做法、有不同的思维，我们今天仍然在一起，可以成为什么？可以成为我弟兄，成为我姐妹。今天我们卢长老在这边，上海的长老，我们以前认识的。哎，如果今天在主里面，我们可以怎么样？我们是一个弟兄，我们姐妹。啊，如果不是的话，我到中国去，到上海去，他看到我，谁管你是谁呀？你知道意思吗？今天就是因为我们在主里面成为一体了，是不是啊？因为什么？这很重要。但是，但我相信呢，在教会里面可能会好一点的，但是难以否认的，这些区分的情况下仍然存在着。很多时候，我们容许别人来干扰我们。上礼拜不是李长老提到了吗？在我们里面有一些自以为意的东西，常常就把我们怎么样分开来了？你是你，我是我。我不喜欢你就是不喜欢你，哦，你知道意思吗？这个问题在这里了，哦，因为什么？因为我们很容易的看人的外表，那就自然的就产生了旧的区分了。但是说，如果不是神的恩典，如果不是在耶稣基督里面，我们是一体的，这种情况根本不可能存在，同意吗？就是因为神恩典临到了我们，让我们今天可以成为弟兄，成为姐妹，跟我们在一起。即使你看我很软弱，你还可以怎么样？你还能够接纳我，同意吗？是不是？ 这个很重要的弟兄姊妹，就是因为恩典，我们才可以有活出这样子的可能性，我们才能够体会我们是弟兄是姐妹是一家人的那种亲密。另外恩典带出的第三个改变是什么？从旧的伪善隔离到诚信。恩典让我们离弃伪善，进入到诚信里面。在这里我想我们要注意一下哈，这是这个故事里面非常令人震惊意想不到的转折地方。在保罗跟巴拿巴提多他们回到安提亚一段时间之后呢，这个彼得来拜访他们，跟他们处在一起。好了，好不好？好啊，我们可以想象，哇，每个人为这个很兴奋的、啊。哎呦，彼得什么？哎，彼得不一样，你知道吗？哦，这个好像 superstar 哦，超级巨星是不是？对不对？彼得哎，这个亲身跟耶稣基督在一起的行走三个重要门徒里面的一个哎，哎呦啊，他现在就在我们南谷基督徒会堂哎，就在跟我们一起耶，哎呦，好棒哦，哎。然后就问，你看犹太人跟外邦人怎么样就在一起的，不是什么假神都团契，不是宝岛团契，没有啦，就在一起怎么样一起啦，混在一起，大家就一家人一样的，每个人都兴高采烈的，充满欢笑，是不是啊？直到保罗说有一些宣称是跟雅各有关系的人来到了，然后他们开始接头哦呀，他是彼得，哎呦，哎，彼得怎么会在这里、啊？哎，真的，哎，他怎么跟他们在一起吃饭？哎，他应该知道这些外邦人是有罪的，他不应该不知道吧？哎呀，哎，彼得他这样做，实在是不好，是不好的见证呢。你知道，他们在那接头，啊，无论他们说什么，保罗称这些人来的人是什么？是所谓的割礼党的人，强调割礼党。强调割礼的，强调律法主义的，强调那些旧约律法的，啊，接着发生什么事情？当他们在叽里咕噜、叽里咕噜的时候，哎，请问一下哈，今天如果我在众民的面前哈，然后跟那个洪斌，我告诉你啊，那个众民啊，传，你说众民会怎么想？他耳朵说不定怎么样？就开始怎么样拉起来，对，哎，他在说我，哎，哎，你们有没有这种现象啊？你们都没有啊，才怪嘞！你们在叫我面旁边讲许学顺或讲 Looper 的时候，你知道吗？我马上怎么样？马上注意了。同样的，弟兄姊妹，他们在那嘀嘀咕咕的时候，他们也抓住了彼得的注意了。他们就怎么样？就影响了彼得。那彼得开始在想，哎，他们到底在怎么想我？他怎么在说我啊？是不是？事实上保罗说怎么样，保罗说彼得害怕他们是怎么样说看他的，怎么样说他的，很有意思的。他们说，哎呦，彼得啊，你是一个 superstar， 你是一个高塔，你是一个大星，你是一个巨星，你是一个大人物，你怎么你知道吗？ 我看到这个的时候，我忽然看到想到我以前看那个星际大战里面，你们都不看电影的时候不知道哈，《星际大战》里面有一个是那个死星哈，很大的一个死星，他一碰到什么就都影响到这个，所以他们这个一派的人是吧，要想尽办法要把那个死星给摧毁。那怎么摧毁？哎，有一个人知道哈，很有意思的哈，这个死星哎，他们有一个什么，有一个小洞，哎，你有看过哈，哎，一定有看过那个小洞怎么样？然后那个天行者呢就开了飞机把他钻进去，然后蒙上眼睛就把他击杀他，然后怎么样，这个剧情就哗就这样没了。那我就想到这个彼得这些割礼党的人做了什么，他们就好像在彼得身上找到那个小洞，然后怎么样，然后去戳那个小洞，啊啊，这个不是压力而已哦，这个牵涉到什么，牵涉到了彼得的价值观，牵涉到他的自我价值的地方。为了维持他现在的身份，彼得就，我告诉你不要笑他，我告诉你如果是你的话你说不定也一样，我觉得我可能就会这样子，你知道意思吗？被人家讲受不了，我怎么样，你们都不会也算了。然后因为他呢，为了要维持自己，哎，我是一个使徒，我是一个长老，所以怎么样，就开始一点一滴的就开始怎么样远离这些外邦人。很快的，彼得就表明说：“哎，你们有你们的自助餐哈， 我们有我们的牛排馆哈、啊，所以你吃你的自助餐，我吃我的牛排哈、啊，啊，没有针对性、啊、我仍然爱你们，只是怎么样，我们保持距离以测安全。但是保罗说什么？保罗说其他的人也跟着彼得装甲。我上次已经提到了，这个无形中带出的信息是什么？无形中带出的信息就是对外邦人传达一个信息，就是你如果想成为一个忠实的基督徒，那么你也要遵守摩西的律法，你也要受割礼，甚至亲爱的巴拿巴也水火装甲，因为被影响而误入歧途，直到有一个人跳出来说话了。这个人非常讽刺的，这个跳出来讲话的人，过去对摩西的律法是一个非常坚持的人，是一个最酷的血统，他是法利赛中的法利赛人，哇，很棒的人，对不对？啊，听听他在第四十节说什么？他说什么？但我一看见他们行的不正，与福音的真理不合，就在众人面前对基法说：“你既是犹太人，若随外邦人行事，不随犹太人行事，怎么还勉强外邦人随犹太人呢？”这节经文我上次已经问过各位了哈，这节经文很有意思的。很重要的，他在讲什么？他在讲什么？保罗跟彼得说什么？你都已经跳离那个律法捆绑的苦海了，你怎么还要求别人跳进去？保罗说：“彼得啊，在那些家伙来之前，在那些割礼党来之前，你是那么的自由释放，你跟弟兄姊妹们在一起吃吃喝喝的啊，现在看看你自己。”你看看你的弟兄提多，因为基本上你是什么？因为基本上你是在告诉其他的人，神的恩典是不够的。请你注意保罗的话，他说彼得和其他的人行的不正，与福音的真理不合。行的不正，什么叫行的不正？什么叫行的不正？这个中文很简单嘛，对吧？这走路怎么样？走路怎么样？歪歪扭曲的嘛，不是走正直的嘛，对，很重要的，对吧？没有走到一条直线的路径上面，没有直直走，就弯就的，就是偏行歧路的观点在里面。哎，现在想一想哈，保罗在这边说什么？他说这边福音上面有一条线，有一个轨迹，因为神如此热爱我们，他的希望他的期待，神坚持的心愿就是什么？就是把我们生活当中所发生的一切跟他的福音的恩典真理能够符合一致。这是保罗在罗马书里面讲，叫我们的新生命怎么样，一举一动有新生的样式的。哎，成为基督徒不是随随便便，也不是因为你得到福音了，你得到恩典了，你就怎么样，你就随便乱用啊，你就是行为举止乱七八糟，不是的。你怎么样，我们要我们活出不一样的生命来，我们要一举一动有新生的生命，要让我们怎么样与真理的福音是什么相配合的。其实这很重要，弟兄姊妹们，其实想一想，在我们生活当中，我们有没有可能在某方面我们有挣扎？有没有？我相信有的。我们有没有什么东西在哪个地方一直纠缠着我们不放的？也许是一种习惯，也许是什么一种重复出现又出现，哎，然后捆绑我们的地方，很可能是我们弱点，很可能是我们堡垒里面的一个破洞，一个小洞。这个地方在我们灵魂的深处里面，就在我们内心的深处说：“哎呀，你需要我了。哎呀，哎，耶稣很好的，但是怎么样？但是你更需要我。”哦，道理我们都懂，但是我们常常落在里面，为什么？因为我们的意志当中有一部分，我们相信我们需要他。但是如果凭着神的恩典，我们只有神的恩典，我们可以跟神说：“神啊，我完全无力，我奉下我自己，我降服于你。”那么这个恩典带出了一个开始，他创造了一个时刻，我们的意志力量会被神的能力所取代。那个时候，我们的自我为义的这个观念会被耶稣基督的义所取代，那么我们就能够脱离虚伪，进到真实，能够完全的真实里面。恩典就改变那条线，就在我们心里面画出来了。因为什么？这个很重要的。我们生命当中恩典画出的最后一面，也许是最深刻的一切，就是这边的第四个改变。第四个改变是什么？ 分隔了死亡和生命。当保罗回想起他整个生命的经历，当他在大马士革上路上遇见了耶稣，被主呼召了以后，在接下来的几年的发生的一切事情，他整个的哥里的混沌状况，指责彼得、巴拿巴其他的错误的时候，当他尝试把身边所发生的这些事情连接在一起的时候，他意识到一个非常重要的神学观念在里面，那就是站在神恩典当中的一个含义。什么叫他站在神恩典当中？请你注意到第十九节到二十一节这边，这个非常重要，请你注意到这些经文，他怎么样来对比死亡跟生命的。他说，请你注意，他说，我因律法就像律法死了，叫我可以向神活着。我已经与基督同钉十字架，现在活着的不再是我，乃是基督在我里面活着。并且，这是同样的，并且我如今在肉身活着，是因信神的儿子而活，他是爱我，为我舍己。请暂停一下，当我们读下面那一节的时候，我要想请你想一想，这到底什么意思？我想请你想一想，当耶稣基督要被钉十字架的那一天晚上，他来到了克西马林园，记不记得？他来到克西马林园里面，在那边跪在那边，他比在任何时代里面更时间更充满激情的、更迫切的在那边祷告，记不记得？啊，他的门徒都睡着了，士兵们也正好一路走过来要来抓他。那个时候他说什么？记不记得他祷告什么？记不记得他祷告什么？他说：“我父啊，倘若可行，求你叫这杯离开我。”那什么意思啊？那什么意思？换成白话文来说好不好？意思是什么？换成现在的文章是什么？父啊，除了上十字架之外，还有没有其他的方法？如果有其他方法，我会喜欢选择另外一个方法，同意吗？是不是这样的？圣经说他三次恳求祷告，祷告了什么？祷告到一个地步，汗珠如血点般的流下来。你看没有？我想请你想象一下，自己想象一下，如果这祷告了。那第二次的时候或第三次的时候，忽然间说 神说什么啊？好了，儿子啊，你好好想一想啊！啊，我想如果有一个人真的非常好啊，如果他们真的非常努力做了所做该做这些事情，给我留下深刻的印象，那么的确情况就不一样了。那么会有另外一个方法，是的，会有其他的方法，但是呢，你仍然需要死。为什么？因为还有其他失败的，还没有做好的人。那些不能够自我能力靠着自身能力来取义的人而死，你必须要死。你知道我意思吗？这个有没有可笑啊？你知道意思吗？因为你觉得你还有什么其他的方法可以让我们跟神和好的？就是我们再怎么做，跟神的标准都怎么样？都差得非常非常非常的远。同意吗？不可能的，我们再怎么样做都达不到神的要求，都达不到神的标准。我们真的没有其他的方法可以让我们跟神的和好的，真的没有什么其他的方法可以使得耶稣基督到底要不要上十字架这个事情让父神感到困扰的。没有，没有，不可能的。所以保罗对这个问题的回答是真的清楚，他说什么？他说，我不废掉神的恩，义若是借着律法得到的，怎么样？基督就是徒然死了。我上次已经提过了，要么他完成一切，要么他什么都不做。这一切都是神的恩典，都是神的恩典。弟兄姊妹，当我想到这个时候，我想，哇，我真的很兴奋。所以怎么样？我可以期待着，即使我明天回天家了，我还是很兴奋。我有个把握，弟兄姊妹，事实上，耶稣为你为我而死，我们才可能拥有这个新的生命，我们才能够活出不一样的生命。他为你为我而死，就是为我们付出一切，白白的付出，这就是恩典。所以弟兄姊妹们，因着恩典， 我们可以进入到属灵的自由，因着恩典我们可以拥有一个新的合一，享受一家人亲密的关系，因着恩典我们可以真实的坦诚的彼此相待，更重要的，因着恩典我们可以拥抱一个新的生命，可以活出不同。所以弟兄姊妹，我祈求你们为神的慈悲，求你们安息在神的恩典里面，沐浴在神的恩典里面，活在神的恩典里面，不要把它就像那个彩券一样放在冰箱的门上，忘记了你所拥有的这个宝贝。弟兄姊妹，当我们去思想的时候，那么他所有丰富的恩典都会在继续的在你我的生活当中每一个环节里面，可以让我们经历到，让我们去看见。问题是我们愿不愿意去经历，愿不愿意去经历。神已经给我们恩典了，千万不要忽略。我们一起来